慈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神，谢谢你在恩待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在这里相聚，来读你的话。你说亲近你，诗篇73篇说亲近你，对我们是生命多么美好。主耶稣，谢谢你再给我们机会，有健康的身体，有这样的时间，来一起弟兄姐妹来读你的话。求你的圣神就在我们中运行，你发亮光照的话就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对你话有真知灼见。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特别圣神，你的灵就在这里运行，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要借着你的光，能够把光明看见。求你给我们从你来的启示。你的智慧，你的光亮，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来读你的话。你的话一经解释，就随着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直使就是与知识浅薄的人都能够通达知晓。主耶稣，谢谢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你的平安喜乐中，在你的祝福中，特别你祝福苏大哥、何冕、艾琳、丽芬，他们马上要到机场，就要搭到飞机，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然后回到美国。所以说，谢谢你召叫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善功，能够凯旋的带着好消息。要回到我们身边，再次与我们分享你的得胜、你的荣耀。谢谢你，求你祝福他们一路睡得好、吃得好，很平安喜乐的，能够回到家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是神奇的谋士，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怜悯人的父，你是和平的君王。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今天的查经。首先，我们请这个丽蓉来读思考本的圣经。
攻读厄兹克尔先知书8章2到4节，我观望，看，有一个形象，形状如人，在他相似腰部的下面，有一团火，在他腰部的上面，好像有一道光辉，像发亮的金属。他伸出一只像手的形状。抓住我的一绺头发，有一种神力把我提到天地之间，在神事中将我提往耶路撒冷去。到了内门的北门门口，在那里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在那里出现了。以色列天主的光荣，相似我在平原所见的异象。
谢谢丽蓉的读经，我们下面请伊娃来读那个 Amplified Bible。
Then I beheld, and lo, a likeness of a ma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fire. From his waist downward he was like fire. And from his waist upward he had the appearance of brightness like gleaming bronze. And he put forth the form of a hand, and took me by a lock of my head. And the Spirit lifted me up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and brought me in the visions of God to Jerusalem, to the entrance of the door of the inner court, which faces toward the north, where was the seat of the idol, of jealousy, which provokes to jealousy. And behold, there was the glory of the God of Israel, who had loved and chosen them, like the vision I saw in the plan.
好，谢谢伊娃。我们在下面请徐军来读。
和合本，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 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好，谢谢徐云。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查这个厄泽克雅先知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上次，格瑞带我们查了第一章。那在第一章，不，第一节，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这边讲的上主的手临于厄泽克雅，当上主的神临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我观望看，那厄泽克雅以西结先知他就被带到他的灵眼就被打开了，就可以在他神识中可以看到异象，看到真实的景象。所以，我们知道他观望，他的灵眼被打开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人基本上有五个感觉，就是有眼睛就是视觉，耳朵听觉，鼻子是嗅觉，嘴巴是味觉，手身体是触觉，所以五种感觉，这五种呢最重要的还是视觉。如果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那就一切就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是很可怕的光景。耳朵听不见，那还没问题，只是部分的。鼻子闻不到，或嘴巴尝不到，或身体触摸不到，都是部分的一些缺陷。可是眼睛一旦看不见了，就整个就进入到黑暗。我也记得小时候，国小、国中、国小的时候，读到说，瞎子摸象，每个瞎子摸的部分不一样，他们讲的部分就不一样。所以眼睛是灵魂的灯。你眼睛看什么就跟什么相通，所以我们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要看不该看的，那要看主要我们看的。当主的神临在厄泽克雅先知身上的时候，他的灵也被打开了。他打开了就看到了。我们也晓得，当眼睛没打开的时候，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晓得，那黑暗行走人是被黑暗的神弄瞎眼睛，在罗网艺术第二节，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的神把他弄瞎了世人的眼睛。同样的在，在四世纪，在民长记第16章20，我们来看一下民长记四世纪。民长记四世纪第16章第21节，当这个山松被腓勒瑟特人把他捉住的时候，因为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这个他的这个德里拉，那因为他是从小就被奉献的，清酒、白酒、浓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吃不洁的食物。也不能够剃他的头发。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德里拉之后，他就把他七条辫子就把它剪掉了，所以他的就没有力，软弱没有力，天主的圣神就离开了他。所以腓勒瑟客人就来捉住他。他们捉住他第一个就是做了什么动作？就是挖去他的眼睛。所以挖去他，厄泽克人挖去他的眼睛。挖去他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睛看不见是多么的可怕，特别是属灵的眼睛，你看不见就不知道，不知道你就不会有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眼睛睁亮，特别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眼睛，能够看见，能就看见它是何等的美好，它是真善美，一切的美都在它里面。所以厄泽克雅先知书，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形象，形状如人。他看到一个像人的形状， 那我们看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有提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娶了，我们看若望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讲到，在第六节，所以主耶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因为应当把持不舍的，第七节，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象，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所以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本来与天主是同等，在天上是非常荣耀富贵的，可是他却为了我们，他降生成人，他不但降生起了一个有罪的奴仆的身体，形状像我们一模一样。那在创世纪第一章也讲到了，天主圣山他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人，所以我们他这边讲说有一个人的形体，形状像人，可是他却是怎么样，我们慢慢可以看到这个形体像人，主耶稣也成为人的样式，三位一体，我们也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所以神的样式是跟我们是一样的。那在他相似腰部以下有一团火，在他腰部上面好像有一道光辉，像发光的金属。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查过在那个厄泽克亚先知书第一章那边的时候，当第一次厄泽克亚被在俄巴尔河畔的时候，被神的神临于他身上，他被提到，他就灵眼被打开了，看到了，看到我们有读过，看到了很多的异象活物，看到了四个轮子，然后他有看到宝座，穹苍跟宝座。在第一章26节他说，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上面，就是在四个活物，他前面在形容四个活物，有一块像蓝玉的石头，有宝座的形状，在这状如宝座之上，有一个外貌像是人的坐在上头。第27节，我望见他在他相似腰部以上，好像有发亮的金属，内里和周围好像一团火。我又望见在相似腰部以下面，好像有火的形状，周围有光环绕。那我们就看到了，这边讲到，我们回来今天就讲到司机，就讲到了，就是这边所形容的，看到跟前面看到是同样的，同样的是坐在宝座的这位神，他的人分成两部分，他看到腰上面好像一腰的下面像一团火。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13章这讲到主天主像是吞灭的烈火。我们也打开一下，再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二十四章。生命记第二十第四章。第23节他说，你们应谨慎，不要忘记上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所订立的盟约。主曾经跟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之后，带领他们到西乃山下，再跟他们订了一个盟约，就是十诫，跟他们订了盟约。他说，不要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有如上主你的天主所禁止的。神禁止他们，因为只有一位神，神不准他们造各种偶像。因为第24节，因为上主你的天主是吞噬的烈火，这边又讲的神是吞噬的烈火，是祭邪的天主，所以神是吞噬的烈火。他就像在厄泽克亚先知，他在前面看到的坐在宝座穹苍，他就是像一团烈火，就是我们知道火，一个形状的人的火，就是像活的一样，熊熊的烈火，发出亮光，发出热能，是火烧到一个地步是很可怕的，是会把人吞噬的。人一沾到热度到一个程度的话，一碰它就化为乌有了，就像太阳一样，我们接近的太阳，那整个就越接近就化为乌有。同样的，神是一个吞噬的烈火。 那若谁见及他不洁的话，就完全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他就看到了，在腰以上是像一个裂纹，像一团火，在熊熊的火，火也是一种，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全然的圣洁的，圣洁的火在那燃烧。然后呢，他又看到腰部以下呢，腰部以上呢，好像一道光辉，像发亮的金属，就是像一个金晶一样。当他那个像火在燃烧，发出那个纯金晶，就是很 pure， 就是很圣洁的，很荣耀的，就是很令人惧怕的，也让人能生畏，也让人喜爱的，因为它像一个金晶，非常的美丽，发出亮光。那第三节，他伸出了一只手的形状，伸出了一只像手的形状，我就想到了，我们看一下在但以理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在第五章的第五节，就是前面讲到，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就是贝尔沙杂王，他这为大元千人摆设的盛宴，就是千人宴，然后他们就饮酒作乐，然后他很高兴的时候，就把他父亲拿布高王的从耶路撒冷掳获的，从圣殿掳获的金器银器，那个圣物是在圣殿使用的这些圣物，他就把它来装作酒来饮用，来夸耀。不但这样，还在他的金银，用自己的金银铜铁木石制的偶像前来这样的来赞扬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第五节，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指，在灯台后面王宫的粉墙上写字，君王也看见了那写字的手掌，就是一只手指在写字。他写的是什么字呢？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五节，第五章的二十五节，这些字的含义是乃末，第二十五节写字是乃末乃末特克尔培勒斯，这些字的含义是乃末就是天主属了你的国栅，使它完结；特克尔是你的天平上被衡量了，不够分量。培勒舍，你的国被瓜分了，给了马代人和波斯人。就是写出了这个字，那时候他们都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达尼亚后来跟他解释，这个意思就是天主已经数算了你的国度已经终结了，你在这天平上是不能平衡的，是倾的一边，你的国要被瓜分的，因为他做了亵渎天主，拿圣殿里面的金银杯来饮酒，来夸耀，来亵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手，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查经。所以他伸出了一只手，像手的形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有一个人的形状，他是上半身像一团火，上半身不但有火，像一个耀眼的一个金属发亮的金晶。那这只手呢，伸出了一只手，他这个手呢，抓住了厄泽克亚一绺头发。这个字我有去查过，一绺头发，一绺绺的意思就是一丝一束，或者发或丝。他抓住了头发，我们知道头发，我们都学习到就是奉献。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民长记四世纪，就是刚才山中那个地方，第十六章的十九节。德里拉使山中睡在自己的膝上，又叫人一个人来剃去他头上的七条发辫，他就开始软弱无力，他的力量完全离得开了他。他出生之前，神就命定的，他是要归献给神的，清酒烈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的。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在前面，在前面第十三章， 上主的使者，第三节，上主的使者写信给那妇人，对他说，就是对山松的妈妈说，看，你原是一个使女，就是从未生育的，是不能生育的，但是你要怀孕生子，因为神开了，愿意他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就是山松一个士师。第四节，但是你要怀孕生子，第四节，今后要留心，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各种不洁的东西也不可以吃。看，你将怀孕生子，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因为这孩子是从母胎，就是献于天主的，他要开始从培勒瑟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这是神所拣选命定的，在母胎就被拣选的，所以他被拣选，他是成为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的，他是照规矩，他们就是清酒浓酒都可以喝，因为献给天主要分别为圣的，头发也不可以剃，一切不洁的也不可以吃。所以山中是被奉献的，可是他把这个秘密献给了德里拉之后，就把他的七根发辫把他剃掉，他就没有力了，然后就他的力量圣神就离开了他。所以我们再回来看，所以头发是有奉献的，所以当桑松把头发一剃掉了，他就全身就没有力，圣神就离开他。我们知道厄泽克亚先知，他也是，他是奉献给神的，他本来就是祭司，他得到启示之后，他也照着神规定规，我们知道几乎是好像不可能的，就是像奇迹似的，他躺卧了390天朝着北国以色列，然后藏了40天代表40年向南国，然后他吃牛粪，他就做了一些常人不可以做的做不到的事，因为他是分别为圣的，就像山松分别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圣神的充满，有一个特别的力量。山松的意思就是他强盛的有力量的。那厄泽克亚能够胜任，因为神给他的这个特殊的力量，因为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奉献，他愿意照着神去对这个俄奸心硬的以色列子民去宣讲，是很危险的，有随时会被石头砸死的，可是他愿意，所以他愿意奉献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神就赐给他力量。所以他被抓住，这手抓住他一绺头发，一提下来有一种神力，神的神力就是圣神的能力，把他提到天地之间，天与地之间就是在空中。那在神事中，他被提往到哪里？从贝鲁的这个格巴尔湖畔，就是在贝鲁的这个OK, 就是贝鲁的地方叫做 OK, 从这个地方贝鲁的地方被提到了耶路撒冷去，就是在神事中他就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居所，也就是当时的圣殿所在的地方。他被提到那里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为了什么？神把他提到那边去，提到哪里的？到一个内门的北门口，就是朝北的内门口。这个门口后面会有提到，在那里干什么？那边有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他们在那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后面，也是第五节也讲到，就是看到他们看到北方那边就拜了偶像，而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不但拜了偶像，他造了各种昆虫各种爬虫的像来祭拜，特别还拜了太阳神，就行神所眼中的所谓视为恶的事。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那边讲到，神是吞噬的列国，他是祭邪的神，而且那以色列人偏偏要行他眼中视为恶的事。神差遣了以西结、厄泽克亚去，先知去对他们用各种方式跟他们讲，可是他们是俄奸心硬的镜像，不愿意听，一致 神再三的再一次的一直给他们机会，可是他们就是行神所眼中所视为恶事。所以他就带到人看到了这些偶像，这些以色列特别是些长老他们所行的，在祭拜这些偶像，在祭拜这些图画太阳神。第四节，在那里出现了以色列天主的光，人相似我在平原所见的异象。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读到第一章，我们读了26节27节之后，我们读28节，这边讲的环绕在周围的光，就环绕在穹苍，就是宝座周围的光，有如落雨时的彩云彩中所出现的红泥，这我们都很清楚，红泥就是彩虹，当下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彩虹，一般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彩虹都是半个的，有人看到整个彩虹的？有，我们如果听到苏大哥的见证，他就有讲到看到一个圆圆的彩虹，就是有一次他们在台湾去南屿的，要去服务南屿的那个弟兄姐妹，在飞机上，哇，很奇妙，在飞机上看到了，因为飞机上是在天空中，所以整个就看到一个，而且不是一道一个圆圈，是两层的彩虹，双层的彩虹，那真的很神奇。他们甚至因为看着彩虹说啊彩虹，大家就往一边走了，飞机就倾斜，因为小飞机只有不到十个人了，不晓得多少是小飞机，那飞机就斜在一边，机长刚说哎，不要动，保持平衡，也想看那个飞机是什么状况，有人移动飞机就跟着倾斜，所以他那次真的很精彩，也是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南屿。最近南屿也经历一次，前几天没多久一次大台风，是好像是第三第排名第世界上有风速以来第三位这么大的，就是它排名第三，那个风速达到了每小时达了每秒 95.2 公尺，那个速度就是超过了17级超级大台风，那个破坏力蛮大的南屿。 anyway， 所以他们看到了双彩虹，那一次是很精彩的。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查经，那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像我们还没有查完，就是好，再回到这个28节，厄泽克亚第一章28节，我们看到的红泥就是彩虹，接下来这就是上主光荣显现的奇迹。这边讲的上主荣耀的显现的奇迹，就是他的荣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末世录启示录那边看到的主的这个宝座，这个使徒约翰，他也是被神充满，神的灵充满临在他身上，他的灵也被打开，他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宝座，他写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四章，第四章，他说第二节，他说我立刻就是使徒保罗，他被神魂提拔到天上，他看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我们刚刚也读到了这个厄泽克亚先知是在第一章那边，他也看到穹苍上的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的，那位坐着看似好像水苍玉和红玛瑙，围绕宝座的红泥，这边讲到红泥，这个红泥是围在宝座的，宝座的四周看起来好似翡翠，宝座四周还有24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所以这个红泥是围绕着这个宝座，所以我们常常就讲说，神在看是透过这个他的约彩虹的约定去看他跟以色列定的约，他还是充满了这个怜悯慈悲，充满了爱， 对他所造的人，对他跟他所立约的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所以这个红，他经过红泥这个彩虹去看，所以他都是把这个放在他的心头上。 OK， 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查经，再回来看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厄泽克亚先知书第一章第28节，他说这就是上主光荣显现的情景，在宝座上的荣耀，他的红泥围绕着他，也有玻璃海，有四活物，有24位长老在天上，在宝座前。那他说我一看见就伏地掩面，同时也听见一位讲话的声音。 OK， 我们再回来看今天厄泽克亚先知。所以同样的，在耶路撒冷是神荣耀的居所，是和平君王的荣耀居所，可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供奉了这个偶像邪神，所以神的荣耀在那里就离开了。可是为什么在那里出现？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曾经在那里彰显过，他带着以西结在那里显现他荣耀，然后曾经是耶路撒冷是他的居所，如今你看却变成了这些以色列子民，特别是长老，来供奉那些偶像，那些邪神，玷污了他的圣殿。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但是他也是慈爱的主，他不会因为我们做了行他眼中的恶就一直不给他们回头路，他还是赋予慈悲怜悯的主。可是我们不要等着那一天，他以色列子民硬了心，我们后面看到很多的事情继续的发生，甚至在城市开始，如果额上没有十字号的话就被击杀。愿神开我们的眼睛，特别是我们今天第二节就讲的观望，就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要保守我们的眼睛，特别在这个乖僻败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容易我们的眼目就被吸引，特别是很多的消息，很多的这个很容易手机很容易就看到那边发生的事情，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眼睛很容易被吸引，眼目就转移了。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眼睛，常常能够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我们这样可以一直跑他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赛程，也让我们紧紧的跟随，因为你跟随的牧者看着牧者往哪走，如果我们眼目移开了，我们看了常常就是看东看西就忘了，会我们很容易就忘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往前走，以至于甚至看到美好的我们就停下脚步，以至于再回头看的时候牧人已经走了，那就很危险。感谢赞美主，主说样样都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面我们来听苏大哥的分享。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来读主的话，领受主的光跟启示。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是以西结书第八章二到四节。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以西结在神的启示中，他观看，他看到了有一个人的形象，有腰以上，有腰以下，而且他看到的这一个人是仿佛火的形状。仿佛意思就是他看到了万古长存者，创造天地的神主耶稣，他没有办法用一切的受造物来描述的清晰 他所看到的神，他只能说仿佛，就是好像火。我们知道火是什么样子，而他看到的这万古长存者仿佛火的形状，在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指的就是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像烈火一样吞噬人的烈火，一切的杂质就在这火中会化为乌有。从他的腰以下形状有火，就是他的腰以下是像火一样的，腰以上却是像光耀的金晶，就是腰以上是他的荣耀，腰以下是他的性情特质是火。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51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天开了，神的使者可以经由人子耶稣基督到天上，从天上下来，上上下下。而这一个人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在底下是火，他要炼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入他内，在他的身体上，我们可以去到天上，我们能够回到阿爸父的荣耀中，他永恒的爱里是经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敞开的一条路，就是通过他为我们破碎的肋膀，经由他肋膀流的血，我们的罪污得以洁净，经由他肋膀流出的水，就是圣灵的水，我们得以重生，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万物都在他的脚下，我们在他的身体上，他是头，掌管一切，我们可以去到他掌管一切他的宝座前，见到他的荣耀。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我们就在他的火中被他洁净。马太福音第4章11节，施洗者约翰说，我用水洗你们，在我之后来的那一位，他比我更大，我连解他的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及火洗你们。主耶稣基督是要用圣灵及火来洗我们，这一个洗的意思就是里里外外都被充满，都被他的火所燃烧，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火里面，里面外面都被他圣洁的火所炼净，他要亲自以圣灵的火来洗我们，来洁净我们，圣化我们，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就好像金晶需要在炉火中被炼净，我们的信心也要在圣灵的火中被炼净，这火就把金跟里面的杂质在炼净的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体，这金质比较沉重，就会在底下，这杂质就会在上面，这杂质跟金就分开了。而圣殿中要用的金器是经过火七进七出，七是金饰的圆满，就是在它圆满的过程中，它要用火来洁净我们，炼净我们。箴言第17章说，鼎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他会把我们的心在他圣洁的火中炼净， 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就比极纯的黄金更讨他的欢心。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圣保禄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一个根基腰以下是火，这一个根基上我们都可以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而我们所在这根基上所建的工程，就是这第十二节说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这火检验草木合接就不会存留化为乌有，金银宝石就能够经过火的检验而存留到永恒。这宝石指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火会把一个宝石之前的宝石在地壳之下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这金刚钻是最贵重的宝石，它的元素就是碳元素，如果这工程没有在圆满的时间把它取出来，就是木炭，黑黑的，没有什么价值，一烧就没有了。在他圆满的神的手中，当拾起一满把它开采出来，就是一个金刚钻，就是一个结构整齐的碳元素。而碳就是凌乱的碳元素，我们的生命本来是没有次序的，在他的手中被炼尽，就是成为像宝石。银有杂质，要在鼎中被炼，杂质跟银质就会分开。这一个圣殿中要用的银器必须在火中七进七出，才能够成就一个神在他圣殿中所用的银器。金也是要在火中七进七出，还要加上出来后被捶打，他就是这样的炼尽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炼尽中，我们生命准备好能够进入他的荣耀里。而这一个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去到天父的荣耀，这引指的是基督耶稣的救恩救赎，金指的是阿爸父圆满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是经由耶稣基督在圣灵里去到阿爸父那里，有他赐给我们成全的生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就如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他也炼尽我们一切的杂质，让我们不活在肉性里，而活在他的旨意中，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第八章。所以腰以下是有火的形状，腰以上是有光辉的形状。我们就是从这炼尽的烈火不断的被提升，进入他的宝座前，他掌权，他宝座的地方就是他的荣耀光辉的，像金晶一样的荣耀。第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他伸出了 仿佛是手的样式，他的手也是带着火，抓住了我的一绺头发。头发指的就是我们的奉献。三孙是神给那一个世代以色列子民的礼物，是分别为圣的，他必须一生一世的为主而活，活在主的旨意中，成行主的旨意，完成主的召叫，来解救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压制中得释放。而他必须要活一个奉献的生命，就是他的能力从他的七个法变而来。什么时候他的头发被剃掉，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离开了起初以主立盟约的奉献，圣灵就离开了他，他就软弱无力，他的眼睛就被挖掉，就要在一个受压制、嘲笑、捆绑的地方推磨，直到他悔改，他的头发再一次的长出来。而以西结他不是失掉奉献，前面有说他的头发被剃掉，那是他愿意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掌管中，如今他又有一绺头发，就是头发又在长出来，神耶和华的神抓住了他的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他被提到天地中间。圣经所描述的，有的人惊艳到有两地的神恩，像以利亚，他常常被神从一个地方提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神的灵把他提到天上，他没有死。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在圣灵的带领中为一个太监施洗，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当他为那太监施洗时，从水中上来，耶和华的灵就把腓力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两地的神恩在旧约新约都记载着，我们也可以看耶稣基督也彰显了两地的神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二节，那里提到了耶稣行了五饼二鱼之后，就到山上祈祷，他派遣他的门徒划船到对岸去，他的门徒就承行他的旨意，努力的摇橹要往对岸去，碰到了逆风，风指的就是灵，逆风就是阻挡人做主召教的工作，撒旦的灵，顺风就是圣灵的风在帮助我们。门徒们非常的辛苦，耶稣看见了，就在海上行走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看见了非常害怕，耶稣就对他们说，这第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主的话带着生命。就在这一个令人害怕的氛围里，这平安的灵就进到他们的心中。二十一节说，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耶稣一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就整个船就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中，从海上的逆风中平息的风浪里，就立刻到达了对岸。我们不知道这两地的恩赐是怎样的从一地到另外一地，而以西结书给我们有更多的看见，到底是怎样的耶和华的灵把人从一地领到一地。而这里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他说这一只手像手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的手， 他抓住了我的一绺头发，是我们愿意奉献为他而活，他就抓住了我们奉献给他，我们跟他建立的盟约的那一个关系。我们的灵要被他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在那里就是他看到了异象。耶和华的灵不但让他看到了异象神事，而且把他整个提到天上，让他看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朝北内院的门口。他在那里看到了耶和华启示给他看到的，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在耶路撒冷朝北内院的门口，怎么在那一个地方却有偶像呢？进入圣殿的门口是祭坛，祭坛就是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神，成为在他祭坛上被火炼净的祭物。就像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悦乐神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堪当的祭品。进入耶和华的殿内是要奉献，这一个奉献让我们进到他的圣殿内，让我们继续的走他带领我们走这奉献的道路，经由圣所要进到至圣所，那里有约柜，就是指着他宝座的地方，他荣耀充满的地方。而这一个门口是让我们经由祭坛的这一个捷径而进去的，而在那地方他们却把自己献给了偶像，安立了惹主动怒的偶像的位置。他们拜偶像，他们把自己献给偶像，他们玷污了神的殿，他们不能够认识神是多么多么的慈爱的神，同时他又是圣洁的神。人若不洁，就不能够亲近神，到神面前的必须要尊他为圣，他是圣洁的神。心里洁净的人才能看见神，只有被他的烈火所洁净的生命才能够靠近他，若不被洁净靠近他，他是烈火，是吞噬人的烈火，就会把我们烧得化为乌尽。纵使我们做的工程不是坏的工程，但不是他旨意中能够经得起火的炼净的金银宝石的工程，这牧草禾秸的工程就会焚毁。而金银宝石的工程就能够存留，他们在那里连牧草禾秸的工程都不如，他们是邪恶的拜偶像的触怒主的让主动怒的偶像的敬拜，这是惹动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而在那一个看见里，以西结知道这是大大的惹主动怒，他也把这一些看见的最后告诉了以色列的长老，告诉以色列的子民。因为耶和华若不把他要做的事显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这是阿毛斯先知书第三章所说的，他启示给以西结，他继续的启示给以西结，就是神的审判要临于以色列的子民。这一个被玷污的殿，神的荣耀会离开，就会有比他们更恶的恶者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暴力的王，一个 非常非常邪恶的民族要把他们的殿毁灭，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充军，要让他们在这巴比伦王的压制下70年。我们继续读，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也就是那时耶和华的荣耀还没有离开他的圣殿，他在寒冷中给以色列子民悔改的机会，让他的先知明白他一定要做的事。而在这样的状况里，谁知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当基督徒犯罪时，圣灵会担忧为我们祈祷，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祷，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寒冷地等待着我们悔改，可是不表示我们可以永远不悔改，他永远会放我们在罪恶中，他是祭邪的神，他要亲自除灭一切的罪恶偶像，要我们进入他的圣洁中。以西结在那里还看到了神的荣耀，他说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就是他第一次见到的神的荣耀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加巴鲁的河边，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神的荣耀。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当30年4月初5，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有地方有时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当天开了，天向他赐下了从天上来的光荣耀，他看见了神的异象，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他就描述他所见到神的荣耀。在第28节，下雨的日子，我们都经验过下雨的日子，天上有红跟梨，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耶和华的荣耀是这世界所没有的。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启示给以西结，他看到了，他要用他可以用的我们懂的语言来描述他所看到神的荣耀。而这一个神的荣耀他所描述的，就是像云中红的形状，周围有光辉的形状，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有如金晶一样的荣耀。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有一位说话者的声音，就是在神的荣耀中他彰显出来。神启示给以西结的，他也愿意在末后的世代启示像有以西结这样的真心侍奉他的仆人，他要显示他自己，也让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我们见到耶和华的荣耀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见到耶和华荣耀的手，见到他的荣耀，看到他荣耀的形象。腰以下是火，腰以上是光耀的金晶，是他的荣耀。他的手要让我们奉献给他的生命，他就从那里把我们提到天上，提到他愿意启示我们的，让我们去到的地方，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以西结在第一次在加巴鲁河边见到神荣耀的形象，在第8章他再一次的看到了神的荣耀的形状。 就跟他过去看到的是一样。神喜欢把恩惠赐给我们，他是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他第一次显现，他要继续的显现，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一次是以西结第三次看到神的荣耀，在以西结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了他第二次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就是超乎他想象之外的状况，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耶和华第二次的召叫他去到平原那里去见到他的荣耀，第三次是耶和华把他提到天地中，把他带到遥远的耶路撒冷城，在那里显示发生在耶路撒冷城朝北内院的门口以民如何如何的败坏堕落，在那里惹神的怒火。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向以西结启示了他是谁，他也启示了他的荣耀。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就是在这巴比伦偶像崇拜的地方，神的荣耀却在那里显示给以西结。纵使我们被迫被掳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污秽的地方，当我们全心的归向主，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马拉基先知书第三章，我们若转向神，神必转向我们。当我们转向他时，他转向我们，我们就进到他炼净的过程里，在他准备好的生命里，他让我们见到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火，而在火中被炼净后，就让我们体会到这火不但没有把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烧尽，而是把跟他不合的杂质完全烧灭，而能够在他的荣耀中惊艳到他的美好。就像那不拜偶像的三个青年被尼布甲尼撒王丢到火窑中，在烈火中烈火不能够伤害他们，他们看到的，他们惊艳的，也是神显示给尼布甲尼撒王，怎么三个人中间看到有第四位像人子的那一位呢？以西结看到了像人子的那一位，而三个青年在火中就是跟这人子一同在一起，火不能够烧伤他们，连他们的衣服头发都没有火的臭味，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进到了神的荣耀中。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不是廉价的牧草禾秸，而是金银宝石，是付代价，因为我们的父付了代价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的主付了代价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信他而生，他付了完完全全的代价，至高的代价，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他是堪当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他，不再扶着你往后看，他会让我们在他的时间，不料想的时间，我们能够见到他的荣耀，他给我们进入他得光荣荣耀的盼望，我们是有福的。感谢神，感谢神的爱，感谢神的启示，感谢他是圣洁荣耀的神，我们要亲近他，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秦中弟兄，感谢赞美主，神保佑大家。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苏大哥这么忙的时间还录制了这么精彩的分享，也保佑他们一路都很平安。好，我现在就把时间分出来，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分享这段圣经，你的感想，你的分享，就请你举手，我们按照次序一个一个分享。我们请这个徐英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不知道为什么没找到举手的地方啊？那他们就说你把视频打开，金钟大哥就知道了。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盛大哥的分享。那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哈，我心里也有一个感动。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是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有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那后边那几个就是今天要查的，我就在想，当以西结、厄泽克尔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他是在他的家中，他的面前还坐着很多的人，在一起的有很多的人，可是唯独他看到了这一份，看到了主的荣耀，看到了这一个他所看见的啊，就是主那一个像火一样的形状，像一个光耀的晶晶的一样的形状。那经上也说，有眼的有的时候就是也看不见，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他所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第三节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了天地之间。他伸手，我也重点查了一下，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主伸手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在出谷记的第七章的第五节，他说，当我向埃及人伸手，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人中间领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好像在我们查经以西结的时候也有很多次都提到啊，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那这一个伸手是主要救他的子民，把这些在埃及中被法老所奴役的天主的子民，他的军旅从那一种困境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说他伸手为以色列的子民就是一个拯救，可是为那些抵挡他的，像埃及的法老、埃及的子民，就是一个降灾的一个过程。就是同样是主耶和华伸手，他的子民就蒙受了他的救恩，可是那些敌对他的就要在灾难中要认识他，要承认他。不但他的子民要承认他，就是连那些反对他的也要承认他，耶和华是神。那第二个呢，我看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17节和圣咏18章17节讲的是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他由高处伸手将我拉住，由大水之中将我提出。他是在高位的，那我们是在低处的，真的是他的眼睛就注视着敬畏他的人。当我们在难处里，在大水中，是他伸手将我们提出，那是他拯救的手，是他施恩的手，是他因为他慈爱的眼目总是在垂顾着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手在那些爱他的人的生命中，真的是他伸手做事。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新约中，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讲了一件事，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的癞病立刻就洁净了。那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他也显示了天上阿巴父的那一双手。刚才秦中大哥也带我们读了圣经中记载着天主的手啊，他显示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有不同的，他显明他的心意。那在这里呢，那主耶稣就去医治了那癞病人，只要他的手一摸他，他立刻就洁净了，这是主的神能。那癞病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按照法律他是不能够触摸他的，因为你一旦触摸他，你也成为不洁的，也要被隔离。可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看到这一群可怜的人，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圣洁，我就是主。那他摸了他，他立刻就洁净了。那同样呢，在马窦福音14章31节中，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那我们知道这时候他拉住的就是那一个伯多禄，是他本来要在水中行走，可是因着看海浪翻滚，他害怕了，他恐惧了，他忘记了之前其实他是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他已经走在水面上了，但是这时候环境中他看了就忘了，那他就沉下去了，可是主真的依然救他，依然拯救他，主就伸手拉住他，把他从水中提出来， 就像撒母耳记22章17节说，他从大水中就将我提出。那主耶稣的手还抚摸过伯多禄的岳母，当他一摸他的时候，他的热症就从他的身上退去了。真的就是这一双手，这一双神奇的手，他带着我们从埃及出来，他也在这过程中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困境中，在害怕里，在恐惧中的时候，他的手也经常来引导我们。那同样，这主耶和华的手，他在向那些反对他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他的手不单单是为施救，有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经常是这样记载说，伸手打击他们。特别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边6章14节、14章13节，还有好多处25章7节里都说，我要伸手打击他们，这样他们就必承认我是上主。他是唯一的主，他是天地的主宰，他在万事之上都独占首位。那他的手要伸出，究竟是要施恩，还是要惩罚，还是要打击？真的是是他的主权，是他的主权。那我们只能说在这里啊，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我愿意成为一个被你伸手拯救的人，而不愿意成为一个违背你、背叛你，甚至像那些你所拣选的人，他们在暗处去朝拜偶像，去供奉那些向他们烧香献祭，真的惹主动怒的那样的人。还有在箴言篇1章24节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那主伸手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理会，就好像看不到啊，这是主的作为。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主经在经上说，说若没有他的允许，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主也早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要很多事情要发生，其实也是当他伸手的时候，他或施救，他或伸手打击，那没有人理会，那真的对主来说就是一件好像很不能够理喻的事情哈。为什么我们不理会他所伸出的手呢？为什么他呼唤的时候人不肯听从呢？他派遣他的先知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我今天在看这一段，我想主真的是很怜悯，他对厄泽克尔的那一份怜悯，就是当之前他要求厄泽克尔所做的那些都是按照我们人的本性不愿意做的，包括啊侧卧啊，包括要剃光头，然后坐在灰尘中用粪烤饼吃，还要多长时间，甚至他所传讲的话都是祸灾祸灾啊，三分之一要死，这样死三分之一，好像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是好消息。那先知的生命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依然在传话，可是我相信他里边有一个苦楚，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主就让他看到了他的荣耀，就像他在加巴鲁河边一样，就是让他看到了，哦，我原来是这一个荣耀的神啊！你不要怕你要说的话，不要怕你要做的事，只要是出于我的，那你必须就要成行我的旨意。他看到了主的光荣啊，腰下是火，腰上是金，像光一样的金金。那这一份显示出来的，人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描述哈。刚才舒大哥也讲说，厄泽克尔在用他所能够说，仿佛看。我们刚才也在说，想象就是闭上眼睛，好像也很难想象主他的荣耀。那唯有能够想象出，当天上的活物在主圣洁的面前，他们能高喊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其中大哥。
我们谢谢徐云的分享。刚才徐云，我再分享一点，如果有心里感动的准备就举手，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刚刚徐云说，这个主伸手摸了伯多禄彼得的岳母的脸，他的热病就好了。就是我想起，因为徐云只分享那只手，就是1995年，就是那一夜，我在那一晚上圣神淋浴我的时候，有一段圣经，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经，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讲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就惊艳到他一双钉痕的手抚摸着脸，怎么会成这样？我们是照他的容，照他的肖像造的，应该是容美的。可是那时候我确实真的是 像一个皮包骨，非常的几乎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的照片，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样子，瘦如干柴，就是快要死的人样子，一点生气都没有。感谢主，他的手一摸，他的话一来到，我们听到的话，路加福音讲到，就是现在我们死人听到他的话就要活过来，我就从那天开始活过来。感谢赞美主，我看到修芳举手，丽蓉举手，我们就请秀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赐给我，来到这个恩宠的位置。刚才真的还不知道想说什么，可是也受神的感动，使我想起就是这句话，就是在他腰上有他的光辉，在腰下有他的火，就这一句话真的很触动我，使我就想起，以前有一我有经验过这一道光，那是在好多年前了，那时候还没有太多，那信德还没有成长，所以信德非常的薄弱。之前因为我之前是这样想的，我就是一个大罪人，那就是每次就去教堂告解的时候呢，我都会去告解我这些。我就会去告解我犯了什么罪，然后我就联系，就是好像每次都会想起那个罪，神父有没有赦免我？所以说经上也说，人非圣洁不能见到主，所以我就为了主的那些话，我就是不断的去告罪，然后在这个教堂告罪的多了，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了，感谢主。然后主把我提到一个盛宴当中，在那个盛宴，而且是外省，在香港那个地方第一次去的。我想的来到这里了，那我神父不认识我，我可以完完全全的，说完我的罪，然后我又重新又去数算我的罪，都是这样子，跟神父说了，因为那个神父我也不认识。所以我想呢，就在那不认识的地，不，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就好好的把我的罪说了。结果听到神父说，我早就宽恕了你了。我一听到这句话，我非常的触动，我非常的感动。主已经早就知道了，他知道我，然后他就在那，他说他早就赦免了我，我才明明白白，我知道我没有罪了，我跟主亲近了。就接下来这个时间，主就一直在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在那感动中，真的主就不断的与我同在，然后他就向我显示，然后在圣体当中，他就向我显示他的光芒，那个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真的在这个世上是找不到的，然后那光芒就包围着我，然后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我跟他在一起，在那个氛围上当中，我的心非常非常的喜悦，是非常的喜悦。然后我就，我那个灵好像就，好像被提起来。哎呀，曾经对我伤害过我的人，那些真的好像都不存在了，都一笔勾销了，都没有了，没有罪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主的那份爱非常非常的大，我愿意，我说我只愿意用这些爱来对待那些伤害我的人，非常的感动。说从此之后，我就回到我生活的当中，对所有的人我都愿意去宽恕，愿意用他的爱来爱那些人。所以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在家里，就是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家人，所以我家人也经过有他对我的这种伤害啊，在娘家有我的弟弟，在我的家有我的丈夫，所以他们都是 这个世界的观念对我的看法不对，所以常常的伤害着我。有一次，在我的丈夫在喝酒醉的时候，醉了的时候，他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在骂我。然后我当时是非常有点愤怒，但是我一愤怒起来，但是又想到主对我那份爱，我只用爱去宽恕他们。所以当那个时刻，他来到我的跟前了，他的气也消了一点，来到我的跟前，我就用，因为主在我的跟前去爱去爱去爱，我就又听到主的话，所以我就用主的爱来爱他。要是换了我自己，我没办法去爱他。我说。主耶，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从此之后，他也没有再对我有任何的伤害，真的很感谢主。没有主的爱，我真的不会爱。那在我的娘家，我的弟弟也，我为了父母的缘故，也常常与弟弟起了冲突，但是主还是不断的。爱我，我就用他的爱，我奉主的名宽恕他。我说弟弟，奉主的名宽恕他。他不以为然，他就当做好像没说。但是我理解他的环境，我感谢主。然后有一次，他第二次再用他的手来打我，他打了右脸。我当时我因为我被主的提起来。我就用主的爱也爱他，我说感谢主，我说为主上面主说的，为义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感谢主赞美主。他说他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转给他，我又把左脸转给他，他又打了第二次，我说感谢主赞美主。我的母亲在旁边吓得直在发抖，然后我感谢主，我继续祈祷，我因为当时我是跟母亲在一起祈祷。他过来打我的时候，我就感谢主赞美主，然后他打了第二次，他不敢再打了，感谢主，他把那个桌子一，他其实把那桌子生气，一把桌子一翻掉，感谢赞美主。那从此之后呢？从此之后他又不再欺负我了的，直到今年，真的我看到我弟弟也很大的改变。那我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回去了。这个一个很微小的动作，我真的很感动。他让我住的那个房间没有灯，没有灯泡。我说没有电，没有灯了。然后他来看，哦，灯泡那个烧了，坏了。然后他自己为了一个灯泡的。那么小的事情，他自己亲自的到卖灯泡的地方去，把他专程的去买一个灯泡回来。哎呀，真的，这件事让我很感动，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主把他的爱赐给了我，让他的爱在我的生命里也能够就是发光发亮。所以今天看到主的他那一只手，其实真的是他那个手。就把我们已经提上了，超出了这个世界所有的范围，所有的爱，让我真的是感受到主的那份亮光，那份圣洁，真是超常人所见到的。所以使我想起了主的那份爱，真的是长阔高深。感谢赞美主，愿主的荣耀在我们和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继续的彰显他的荣耀，让那些还没见到主的光的人都能够借着他的光明而把光明看见，让人人都能够活出主的爱。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秦东大哥。
谢谢秀芳的分享。有一件事情，我想把它讲清楚一点。人没有办法赦免人的罪，就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主， 他有赦罪的权柄。那讲清讲实在一点，就是神借着或者借着这个人，借着神父讲的话，用第一声我赦免罪，这是可以的，因为是借着某一个人神父或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说出来的，是人是没办法赦免罪，除了神之外。OK， 我们在下面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一经他的仆人们解释，就发亮光照。我被主的话感动，是在第三节。他伸出一只像手的形状，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当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动。当主借着他仆人们在解释的时候，就有光了，就有光了，就一下就感动我，特别的触动我，真的是感谢主。舒老师在，就是他每次在他的主题分享中，特别是在这次讲习会中，他一再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真的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当我们把活祭献给主的时候，才是我们跟随主的开始。在这里我看到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他完全的把自己，他没有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主让他怎样他就怎样，主让他怎么躺他就怎么躺，靠着他，按照他的人性，按照我们的人性做不到，因为他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因为主在他的里面，就像刚才秀芳姊妹说的，打右脸就给左脸，按照人做不到，因为主在他的里面，他就可以做到。真的感谢主。在这我也想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主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带领。就是在今年，我们的堂区神父就给我指派一个善工。那当时我的本性啊，我就感觉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做不到，我也不能坚持下去。但是我的口真的感谢主，是主保守了我的口，没有让我拒绝，我就默默的去做，我也没说好的我做，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然后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就默默的去做。当我做的当中，主的手就进来了。真的，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主不是我们在做，是主在做。当我们一个愿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主就开始做。所以感谢主，当先知愿意的时候，主的手就抓住了他的一绺头发。就真的，哎呀，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好感动。就是听到仆人的解释主的话语的时候，我好感动。真的，我就真的就是感谢主。当我没有完全的把自己奉献，我只是没有拒绝的时候，主的手就降下了，主的手他在做。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主在做嘛，我自己认为不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做到了。真的不是我在做，是主他在带领我去做。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真的就越来越看见，主也让我越来越看见是他在带领。在这个侍奉主的过程中，真的也有好多的事件发生。中间有就是本来我们是同工的，就有姊妹呀或者弟兄呀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主就提早又派人放在那个恩典的位置上，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真的，当我们一个愿意，一个愿意，主就把我们提了起来，主就把我们提了起来，就赐给了我们他的力量，赐给了我们他的力量。我们做不到的，他能做到。根本就不是我们在做，是主在我们里面做。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一句话，经主的仆人解释，发亮光照，让我的心特别的触动。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把时间交还给秦钟大哥。
好，我们谢谢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打开圣经，打开圣经，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6章。今天一开始第二节查就是赫哲克亚说：“我观看，看，所以看我刚才讲到是一个我们的五种感官。”五种的感觉、触觉，有眼睛，有视觉。那眼睛这边讲到，眼睛非常重要。刚刚一开始讲，那在马窦福音第6章讲到了第22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你的全身就都光明。所以眼睛非，我们的眼睛非常的重要，在我们整个的人身上的感官里面。肢体里面，因为你看到了，而且直接就可以传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一看就了解，一看就知道什么颜色，一看是黑的白的，一看是怎样的水果，怎样的蔬菜，是甜的酸的。其实你有经验，你就了解。所以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没有这个灯，你眼睛就黑暗了。所以你眼睛若是健康，全身就会发光，因为眼睛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周遭的一切。但是第23节，如果你的眼睛瞎了，有了病，他不是说你的眼睛有了病，有了病就是你看了不该看的，你被其他的吸走了你的眼目。对于主的话，对于主，你把眼目移开了，转向，你转了别处去，没有定眼看着主的时候，眼睛就有了病，你的全身呢，就进入到黑暗里面。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呢，就变成了黑暗，因为眼睛没有注视着，因为天主就是光，主耶稣就是光，你看着他，借着他的光明可以看到光明。如果你眼目离开了他，你生了病，转向别处去定眼看着手机，或看着世上的其他一切，那就病了，全身就进入黑暗。你身上的光明就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那我们就看到这眼睛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有，那我们再看到，再看一章章节，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讲到一个胎生的瞎子。第4节这边特别讲到，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来者的工作。趁着白天，白天就有太阳光可以看到，在属灵的身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话，主看到主，他就是光，照亮我们的心，圣神。带领我们，给我们光亮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该做派遣了。就是我们被派遣，信徒就是被派遣，基督徒是被神所派遣、拣选的来做主派遣。我们在善工中度日，黑暗来到就没有人工作了，黑夜来了就没有办法工作，因为你看不到，你不知道哪里往哪里去。哪里去？所以恶者第一个工作就是挖掉眼睛，让你看不见，用黑暗蒙蔽了世人的眼睛，你就看不见，你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回来今天的查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眼睛，不随便看。那在第8章这边讲第4节讲，以色列天主的光荣。就是我们厄泽克亚看到你是1次、2次、3次看到主的荣耀。当我们见到主的荣耀，当 以西结二则克亚先知，他每一次见到主的荣耀，他生命就更新改变一次，每见到神的荣耀就改变一次，那必然的。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向我们彰显，我们生命必然改变，必然改变。我记得上个礼拜天，那个荣耀教会的铁牧师讲到他的兄弟，本来为一件事情在埋怨，可是主就突然显现了，就是说我不记得大概什么，就是说他在埋怨这件事，神说我愿意这样做，你有什么意见吗？因为他是主，他的敬畏之身，就生命就开始从那一次的经验马上就改变，没有多久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经验主的荣耀，他的显现，不管是听到声音或者他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生命必然要改变。我们看到以西结就这样，一生命一次一次的改变，一次比一次强，能够承担神给他的使命。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肉体都是软弱的，当神的荣耀一次一次临于我们的时候，他的话临于我们的时候，他的圣神再次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一样，我们可以得胜。刚刚丽蓉也讲到，不是靠着我们可以做，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他帮助我们，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得胜有余，靠着他能够站立的稳，靠着他能够继续走这条他为我们命定的前面的道路，他为我们预备的真理坦途。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他真是伟大神奇的主。那我们就进入到祈祷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两位或三位愿意祈祷的。慈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圣神，谢谢你又给我们一次美好的聚会，在你的荣耀光中，我们看见了你的心，你的旨意，你良善宽仁，谢谢你把我们从污泥祸根中救出来，你不但救了我们，你还把我们放在你的磐石上，稳定了我们的脚步，带我们走前面你要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好牧者，你是大牧者，我们是羊，我们只听你的声音，只跟随你，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谢谢你，主耶稣，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能够定眼注视着你，因为你是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主耶稣，你扭转我们的眼目，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也向你认罪悔改。常常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以至于很多不该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思想里面成为我们的拦阻。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去掉这个不好的习惯，因为眼睛就是身体的光，我们要看你，看那柔美的，你柔美的肖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下面就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现场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光明让我看见。亲爱的主，是的，就是在我们这么样的混沌的生命中，你还将你的光放下，一次又一次的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回心转意。是的主，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派遣你的仆人一直在宣讲你的话，你借着他的口在宣讲，就是你在对我们说，就是你在对我们说。主耶稣，我昨天听到一位姊妹，在我们查经中的一位姊妹，她在祈祷中，她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发言。主，你就向他发了言。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我们，来到我们卑微的生命中，来提携我们， 感动我们，你的真光照耀我们，让我们能够转面回转向你，回转向你，主耶稣，我们也愿意，主，我也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你，我们没有什么把持不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赐给的，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就求你提携我们，来提我们，提我们，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美你，谢谢你常常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耳边，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真实的你，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称颂你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有人要祈祷的，还可以有一位。如果没有，我们就
谢
请姐。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荣耀的神，你是永活的神，你也是那伸手要帮助我们和伸手要管教我们的神。主耶稣，谢谢你，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当你伸手的时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都愿意向你说三幺三顺服。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就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还有胡德云最后一位，胡德云姐妹，把握时间，现在感恩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来拣选我们，帮我们寻回。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求你也来坚固我们的信德。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单单的看着你。不要去爱世界，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能够加深对你的爱，主啊，能够认清我自己，主耶稣，你帮助我，主耶稣，也谢谢你，你的呼召，过去，从我把你的话语认识的那么的轻薄，主，我愿意把你的话语。更深、更深的来放在心中，主帮助我不要去爱世界。主，过去我把你的话语当做一股风吹走了。主，我愿意把你的话语种在我心里。主，我愿意你对我说的话，我都愿意。主，我愿意你带领我。主耶稣，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不离不弃的跟随你。让我不离不弃的追随你的道路，主啊，圣神，那求你来引导我，每时每刻的，不要让我心走出世界，因为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不在他心中。主耶稣，让我时时刻刻的想念着你，知道你在我心中。主啊，也给我赐给我谦卑，让我能够谦卑顺服。穿上谦卑当服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帮助我得胜，帮助我，让我时时刻刻能够得到你的话语，得到你的话语来得胜，来得胜我在世俗当中遇见的一切事情。主，也谢谢你，主耶稣，你给我的一切环境，主，让我都愿意去顺服。我愿意去顺服一切环境，主，主，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引领我，引领我，我愿意，我愿意去探险，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我这样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及得胜的你，阿门，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方言来献上感恩祈祷。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查经聚会，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扶持我们的软弱，能够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的脚步。